停了生命的时钟。
生命的时钟滴答的在走。天气冷得很，太阳好几天不见了。父亲躺在医院的第八床上，插着氧气管，吃力的喘气，已经两天两夜过去了。生命最后的路程走得相当的缓慢。几天前临床的病人先后走了四五个，病床又替换了新的床单，病人们的情景全差不多，无力的钟摆摇摇晃晃，时走时停。守夜的家属不多，都不敢睡着，静静的等待，等待着病人跨出最后一步。我呆呆地凝视着一切，感到说不出的孤独。一个月以前，父亲让我陪着去故乡，当时他虽然体弱，但精神还好。那天我们搭长途车到达南浔，天飘着细丝般的雨，镇街上湿漉漉一片，泛着清亮的光。他13岁跟着哥哥离开南浔，63年后回故乡，期间竟然没回来过一次。祖上家境本来很好，开过一半钱庄，后来战乱中破落，钱庄倒闭，祖父母先后病故，父亲从此离乡背井到上海谋生活。到南浔镇上，父亲已经完全辨不出老家的位置，只有一处熊居住的大石狮令他回想起童年时代爬上去玩耍的情景，现出不多感慨。一条弯弯的小河由镇南蜿蜒到镇北，从河岸的石阶走下，他探出身，用手颤巍巍地摇起水嗅了嗅，满意的让它流出指缝，那神情似乎在说，水是老样的水。小时候父亲在钱庄干活，每天要写信封，因而写有一手硬朗的郑楷毛笔字，所以后来每次喝了酒都正襟而坐，用筷子戳在桌面教我们写字。这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刻，平时他言语不多，兴趣来时却有许多古今中外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我记起来，他曾说过儿女要孝道于父母，但父母不可累及于儿女。我有一位同事15年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，父亲极不赞成。你的同事很有才华，但他们的青春却完全被母亲毁了。倘若我是医生，我就不会为濒临死亡的病人费力的，我并不以为这便是孝。病房安静下来，父亲好像昏昏地睡着，呼吸非常艰难。走廊里偶尔传来一两声护士走动的脚步声。那天晚上，爸爸终于还是去了，走完了他的一生。好多年过去了，这一情景始终留在我眼前，我时常想到父亲、我幼小的儿子以及我熟悉的其他老人、中年、青年、儿童。生命的诞生、活跃还有消亡，一起为着人类与家庭的健康延续，空间与时间怎样留给后代，等等等等。有一天，儿子说到死和活的话题，我对儿子说，当你的父亲生命无望的时候，不必硬拽住他的手，当然我非常爱你，而且甚于爱自己。尽管他听了莫名其妙，但当这一天到来，想起我这话时，我想他一定会懂的。